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要来听宫泽贤治短篇童话《大提琴手高修》的故事最后结局咯。今天我们会听到，在第六天的晚上是高修的乐团要登台演出的日子了。到底这些日子高修的琴艺有没有进步呢？来听今天的故事。宫泽贤治短篇童话《大提琴手高修》第六集。第六个晚上就是公演的日子了。公演非常顺利，得到全场观众的热烈鼓掌，一片好评。演出结束之后，金星乐团的所有团员个个开心地涨红着脸，抱着自己的乐器，井然有序地从礼堂的舞台回到后台的休息室。他们成功地完成了第六交响曲的演出，从休息室都还听得到礼堂内掌声还没停下来呢。指挥一副轻松自然，双手插在口袋，不为所动的样子，在休息室走来走去，但其实他心中可是乐得很呢。这时团员也终于能够放下压力，有的人轻松地叼着香烟点燃火柴，有的一边闲聊一边把乐器放回装乐器的箱子里。礼堂内的掌声还没停，甚至越来越大声。这时候，胸前系着白色领结的音乐会主持人着急地跑到休息室说，
观众一直要求安可曲啊，是不是可以演奏一首短短的曲子交代一下就好啊？
指挥板着脸严肃地拒绝，
什么交代一下，我们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就演奏的。而且这次演奏完这么完美的作品之后，现在没有其他演奏可以让我们满意了。
这样啊，不然指挥你是不是可以到舞台上也跟观众说几句话，谢谢他们的肯定啊？
不行不行，我是音乐家，我不是耍嘴皮子的人啊。
这时候指挥刚好看到高修从他眼前走过。
高修，你过来。
高修停下脚步，有点紧张地问，
是指挥，请问我有演奏不对的地方吗？
没有没有，事实上你今天的表现真是出乎意外的好呢。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短短几天你的琴艺进步得如此神速，以后有时间你可要好好跟我说啊。现在你赶快选个曲子上台去拉一段吧。
什么？我一个人上台吗？
高修吓得目瞪口呆。首席小提琴突然抬头对高修说，
就是你啊，大提琴小高修。
指挥也催促着说，
快出去吧。
团员把大提琴硬塞到高修手中，然后把后台休息室的门打开，一起合力把高修推上了舞台。高修抱着他那把破破旧旧的大提琴，尴尬地走上舞台。台下观众终于看到要演奏安可曲了，掌声更加热烈，甚至欢呼了起来。高修心想，
要我一个人上台，这分明是想看我出糗是吧？这可是你们自找的哦，让你们听听我的印度猎狐曲，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
高修非常镇定地拿着大提琴走到舞台中央，坐上椅子，接着他就像三花猫来的那个晚上，高修以惊人的气势演奏起抓老虎的那段。结果观众并没有像他预期的被吓到，反而个个聚精会神，屏住气息认真聆听。高修畅快淋漓地拉奏着，这一段是让三花猫痛苦到全身冒出火花的地方，接着是让三花猫发狂到撞向大门的那一段。演奏结束了，高修一放下琴弓，立刻头也不抬地抱着大提琴，看都不敢看观众一眼，像三花猫逃跑一样迅速地躲回后台去了。这时的指挥和其他团员每个人的表情就像看到一场火灾一样受到惊吓，一声不吭地坐在原地。高修以为自己终于向这些欺负他的人给了一个教训，但也觉得自己当众出糗很丢脸，于是气呼呼地从大家之间穿过，走到长凳坐下，翘起二郎腿。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高修，但那并不是取笑或作弄的眼神。高修心想，
哦，今天的一切真的是有够莫名其妙的。
乐团指挥站起来说，
高修，你真是好样的，短短的一首曲子却这么强劲有力，让大家听得那么入神啊。十天不到你竟然进步得这么多，跟十天前的你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高修，我就说了吧，你只要肯努力一定能够成功的。
其他的团员也都靠拢过来，纷纷对高修说，
高修，你真的很不错哎，
演奏的很好哎，
太棒了，太棒了，
真的太精彩了，
不简单啊，
好哎，
好厉害，
好好听。
指挥又说，
我本来就很看好高修的，看看他身强体壮的，这种人最耐操耐磨了。我说啊，要是换成别人，一定早就打退堂鼓了。
这天晚上，高修回到家里，又是深夜了。他跟以前一样，先大口地喝完水，然后打开窗户。他望着外面那片布谷鸟飞走的天空，自言自语地说：
唉，真想跟布谷鸟说声对不起。布谷鸟啊，其实我那天晚上不是在生你的气哦。
宫泽贤治大提琴手高修的故事说完了，你喜欢吗？原来这些小动物们不是不速之客哦，在他们的帮助之下，高修的琴艺已经超出以前的水准了呢，连指挥团员都非常惊讶。有时候生活中出现一些让我们很不愉快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调整自己，保持好的态度去面对，也会有很大的收获哦。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了，明天还有宫泽贤治短篇童话的故事要说给你听哦。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